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再一次在空中和你一块共度这将近60分钟的时间，也再一次邀请到一位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他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句话，不过这句话呢，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刺耳的话。不过因为这句话是真理，所以我们也很勇敢的在节目当中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或许你认为我没有杀人放火，我没有做任何这个强盗杀戮的工作，所以我称不上是罪人。但是从圣经上面的标准来看哦，达不到那个完全的那个目的，那个完美的标准就是罪。也许这样说你不一定能够了解，不过我想今天我们不是要探讨神学的专题哦，我们是要来探讨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故事。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说他是一个死过三次的人。他为什么死过三次呢？在这三次的死过程当中，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面临死这件事情呢？而又是在什么样的过程当中，他从死里复活呢？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很盼望能够和你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是徐正通先生。徐正通先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当中？为什么他的人生历程当中会死过三次？希望你和我一块来分享他的故事。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阿巴父》。那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一块来分享徐正通他的生命故事。
在你
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阿巴父》，拉开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生命故事的序幕。我想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当我们认识上帝的那一刻，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口称呼这位神是阿巴父。那今天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生命故事的是目前在归回团契做实习工作的徐正通先生。正通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正通是第一次进录音室啊，不过我相信我们在分享过程当中可以越来越轻松。但是在录音室里面还有另外一位来宾啊，就是目前在归回团契担任牧师，就是陈建荣牧师。陈牧师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陈建荣牧师也曾经是云彩飞扬节目当中的受访来宾啊，也曾经是一个更生人，真的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乃是蒙了神的恩啊。我想这话不是单单对陈建荣牧师说，是对我自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了恩的一个有福气的人。我想可能许多人对归回团契还是有一些陌生啊，所以我想趁这机会稍稍请陈建荣牧师再介绍一下归回团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那目前他们所做的工作大概有哪些。
归回团契是一个纯男性的福音戒毒机构，我们所收容的对象是刚从监狱出狱的有烟毒或者 这麻药前科的个案也有是正在吸毒当中由家长陪同来巡戒的， 那也有一些个案是从关护人或者更生保护会转介过来的。我们是专门借着福音帮助这些吸毒酗酒的人能够脱离毒品跟酒的捆绑。我们的工作到今年十月就满四年。那我们秉着传福音 的精神，我们一律是免费，来到中心戒毒的人都不用收费。那像徐正通弟兄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他很需要帮助。当时他从监狱出来，他不想回到黑社会，那就正路来讲他没有路可以走，那神就开了这一扇门让他进到归回团契。那我们团契在这四年来大概帮助了100多位个案，他有80%以上都成为基督徒，那也有弟兄成为神学生啊，回到教会，回到社会上有很好的见证。嗯，盼望这样的工作能够在北台湾继续得到教会还有政府跟人民的那个认同支持。
是，我想这是一个蒙神赐福的一个机构，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管道，因为许多的更生人没有管道是没办法接触到他们的，但是在这当中许多人是用过来人的身份回过头去兼顾这些在软弱当中的这些需要扶持的更生人。所以我想真的在这里要谢谢陈建荣牧师，但是我想归荣要给上帝哈。当然我也相信目前归回团契也有他的需要，特别是现在很需要场地哦。所以如果呢在这方面有感动的话呢，也非常欢迎你能够跟陈建荣牧师联络哦，需要更大的场地来帮助这些更生人啊。好，那我们现在进到故事的正中心的哦，就是刚才陈建荣牧师说到说徐正通先生他现在是目前是归回团契的一份子，那么担任的是实习同工哦。那我想正通自己在他的见证上说，他说他前后死过三次啊。第一次的死是吸毒时的醉生梦死啊。那么第二次的死是进入监狱服刑失去自由跟盼望的死。那第三次的死呢是又再一次的毒品的交易之后被这个闪电击中的死啊。我想这三个阶段的死都是有心灵方面的死，不是肉体的死，是心灵方面的死。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首先想请正通跟大家谈一谈您自己成长的过程，因为每一个孩子新生儿出来都是单纯，都是很可爱的，为什么会后来步上了黑道这条路？这道跟你的成长过程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我是在新竹出生的，其实我的家庭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家庭。我的母亲她是这是家管，然后我的父亲他以前是在新竹地方法院当书记官长，然后退休之后就职业当律师。那我母亲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去世，那去世之后我父亲因为忙于那个当律师嘛，就是说工作很忙，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来管教我，因为在家里面就我是独子。然后我的小时候的生活就是当我眼睛张开的时候，我旁边就放了100-200块，那就是我一天的饭钱。那我父亲已经去上班了，那等到我下班的，等到我放学回来的时候，我父亲还不在。那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已经我在睡觉了，所以说碰到我父亲的机会很少。那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我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到国三的时候，以前的同学他就来跟我讲说，读军校不错。然后在国三的时候，有很多的军校生，他们到我们学校来。就是介绍他们军校很好，那我因为我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我就很渴慕有团体生活，我需要有很多朋友，因为我那时候都没有朋友，然后我就偷偷的报考军校。报考军校之后，入伍的那一天我就离家出走了，我离家出走，然后一到士校报到之后的一个礼拜，我才写信回去跟我父亲讲说，我人已经在军校里面。然后我父亲就来会客，跟我讲说，这条路是你自己决定的，好，你以后怎么样子要靠你自己。我父亲也没有说强迫我说叫我不要去读军校，然后就进了陆军士官学校。然后经过2年6个月的士官养成教育之后，毕业就下部队。那下了部队之后也，因为部队里面就是良莠不齐啦，然后自己也比较软弱一点，就是开始就是有学坏就是有开始有喝酒的习惯，甚至于有时候会吸食强力胶还有安非他命来提神。那这样的过程 因为沾上毒品的时候就变成脾气很暴躁，那常常跟部队里面的一些军官处不来，然后有曾经有暴行犯上，然后 逃亡，然后也被判了两次军法，然后送了四次的管训。对，那关紧闭他关了十多次，也就是说在我整个服役的过程之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然后在民国84年我们台湾实施那个精兵政策，要将60万的军人裁到43万，我是被裁的第一批，然后就被裁掉。裁掉之后，因为我没有家，我父亲在我民国80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那时候我人在外岛管训。然后84年被强迫退伍之后，裁员退伍之后，出了营区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就找了以前的朋友是黑社会的，然后他就租了一个房子然后让我住，然后又带我去酒店，那时候当维士，因为我体格比较好，然后就带我在酒店里面当维士。但当维士的时候就开始又染上了毒品，那就是这样子才会陷入黑社会。
嗯，非常非常非常快速的把这个过程介绍了哦。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问郑通一个问题，说其实这一路上经历这么多的事情，特别是在服役那段过程当中，不断的关紧闭，好，不断的接受到这个刑罚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一路上你都会走得这么的艰难呢？你到底心中渴慕的是什么？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差不多二十多岁，我那时候没有想过那么多的问题，因为入伍之前是雄心壮志啊，要报效国家。但是后来士校毕业下部队之后，发现其实情况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单纯，然后又被毒品捆绑，然后又交到不好的朋友，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的思想里面就是认为说人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嘛，一个月就是领个2-3万块钱，然后也没什么人生目标，每天在部队里面上班下班，也没有想到那边去，也没有想到说想要存钱啊，或是结婚啊，买房子啊，这些那时候都没有想到，那时候只是被毒品捆绑住，只是想到说过一天算一天那种生活。
在接触毒品的之前啊，我想我们都是被教育说毒品不要碰，不要去接触。那当你第一次看到毒品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当时接触的动机是什么？
第一次接触毒品的时候也是好奇心啊，还有一种逞强的心理，看到有人在吸，然后他也是很直接跟我讲说，诶，来吸一口，吸下去你可能会很舒服很嗨，然后那时候也是想说，诶，那试试看啊，结果就吸下去，这样子第一次是这样。
那什么时候发觉自己上瘾了？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上瘾？其实打从第一次吸下去的时候，我现在检讨起来，我发现其实第一次吸的第一口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上瘾了，因为我是比较属于那种很容易上瘾的人。
因为在你的自传当中，你说过你是一个死过三次的人啊，第一次的死就是吸毒时的醉生梦死，能不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去看待你这样子的一个生命？
有这样子的感想哈，是因为我读圣经后，我发现在罗马书里面他有写到，其实我每次一看到毒品的时候，我很征战，因为说我的意志里面的那个真正的我告诉我不要吸毒，但是我的肉体中有另外一个犯罪的律，他一直跟我讲说吸一口，吸下去你会很舒服。那也就是每一次拿到毒品的时候，两个徐正通就在脑袋里面征战，那也答案就是跟圣经罗马书里面讲的一样，结果我就是被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掳去，然后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这样关键，就是被毒品捆绑住，我不去吸它我会很痛苦，但是我吸了它我又很后悔，每天没有办法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正常人睡觉的时候我在外面追毒品吸毒，那正常人就是等于说我跟正常人他的生活是完全日夜颠倒，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活着就是行尸走肉，朋友看到我的时候就是我没有毒品出去凑钱出去买毒品的时候，要是我有毒品的话人家找不到我， 那种生活就是跟行尸走肉没什么两样。
吸毒的大概前和前后后吸毒多少年的时间？
断断续续吸了差不多将近13年左右。嗯，
第一次吸毒的时候是几岁呢？
嗯，第一次沾到毒品强力胶的时候，其实是四校毕业的那一年，民国74年的时候。但是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没有吸，因为在服刑这样子。嗯、那有沾到安非他命的时候是民国80年的时候。
进入黑道之后，你说你在做的是维士的工作，就是类似保镖，是不是？
是。
哦，那这样的工作后来是什么样的缘故进到监狱当中？
有一次，因为我们那个酒店哈、啊，就是有客人来，他可以签账。就因为我们每个月25号的时候，我们维士会去拿账单，去拿那个签单，然后去讨那个酒钱。然后正好有一家超市的老板，他儿子欠我们10多万的酒钱，就我拿那个账单，我就去，就去到他们超市之后找不到他，找不到他以后，我就搬东西嘛。我就搬东西，结果搬东西的时候，那个收银小姐跟我讲说：“你不能搬着东西，因为是我当搬，你搬的话扣我的薪水。”那时候我就不理他，不理他之后，我就把刀子拿出来，我就跟他讲说：“你老板欠我钱，我就是要搬东西抵账。”结果早上就搬了一批东西，搬了一批东西之后，我跟他讲说：“我下午还要来搬。”结果当我下午再去搬的时候，就他们已经报警了，已经报警了，然后就。所有的刑事组啊，还有管区，就全部就是把我们压住了，就要带回去这样的。
这样子就进监狱服刑了吗？
那一次是被判惩治盗匪，惩治盗匪条例被判了10年。对，因为我们身上有带枪，还有带刀，就判了10年之后，正好碰到，因为我当时有拿一张名片给那个。柜台小姐，我说这是我们酒店的名片，就因为这张名片，法官说我不构成那么重的惩治盗匪，所以说这一条罪他又减了1/2，然后最后总共是判了5年。
嗯，就在监狱里面坐了5年，
在监狱里面待了2年8个月，
就出来了。
对，假释
是因为表现良好。
程序上都是这样。
那是不是只有这一次的进监狱，还是你陆陆续续都进监狱？
这一次是我军法总共进过2次监狱。那司法的话，这一次是刚刚讲的那一次是司法的第二次。哦，还有第三次。
我还第三次，我刚刚突然间想到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因为我看得到你的模样哦，可能观众听众朋友。不知道你的模样，只听到你的声音，那我很难去想象说以前在黑道的你是长得什么模样。那你自己最清楚啊，可能陈牧师也会有点印象，但是你自己照镜子看现在的自己，跟以前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
有，常听朋友跟我讲，就是说没有那种暴力之气啊。以前在混的时候，讲句台语说，杀气金当，杀气很重，然后信了上帝以后，整个脸上啊，就会那个样子会改变，比较不会像以前那么凶这样。
嗯，你刚才说到说，其实就司法的这个刑法来讲，刚才那是第一件，之后还有一次，那又是因为犯了什么样的法？
也是吸毒，就是这一次的前一次，还有一次吸毒是被裁定乐戒。对，
裁定乐戒。多久的时间？
那一次乐戒是一期1个月。嗯，对。
另外一次就是你说到第三次的死是在一次毒品交易的过程当中被闪电击中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我从刚刚讲到那个乐戒的时候，乐戒是裁定一个月，但是我21天之后就裁定没有吸毒倾向，然后就放我出来。那放我出来的时候。放我出来之后，我也不太想去找以前的朋友，然后我就去找以前的基督教更生团契。我是因为没有地方住，没地方吃饭，我才会去找更生团契。然后到更生团契之后，住了一个月之后，我就跟那边的牧师说，我想离开。但是在这一个月之内，我也受了洗。然后离开之后，我就到树林找到一个朋友，然后朋友也安排我一份很好的工作。那我一直以为说我有办法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结果 上班上了一个月，领到薪水的那一天，我又跑去买毒品。我从树林坐火车坐到台北车站，然后从台北车站又坐公车坐到民权东路，然后从民权东路又走路走到五常街，然后找到了毒贩，买了安非他命。安非他命买到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赶快回家，赶快回去租房子的地方吸啊。然后想说节省时间，我就从五常街的荣兴花园的侧门穿荣兴花园到民权东路等公车。结果一进荣兴花园，那天正好是那个雷阵雨，那荣兴花园它也没有什么凉亭，那我就躲在一棵大树底下。我刚进到那个大树底下的时候，没有多久的时间，我就看到那个闪电啊打在我身上。打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倒在地上。当我倒在地上的时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就是我看到的东西都不会动，全世界都停止了，所有东西都不会动，好像我在看一张照片。然后我最后一个念头好像要消失掉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很小的声音，很微小的声音，他跟我讲说，徐正通，你不要动，上帝要救你。然后我就全身开始震动，全身一直发抖。然后在发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有一股透明的东西要往我身上塞，就对，一直塞一直塞。然后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差不多一分多钟。然后那个很微小的声音他又跟我讲说，徐正通，你可以站起来，上帝把你救活了。然后我就赶快站起来，站起来我就看检查我的身体，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外伤。然后没有外伤的时候，我的眼睛又看到我的下半身开始在走路。我知道我在走路，但是我不知道我要走去哪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脚，因为台北市我也不熟，所以我很紧张，我不知道我要走去哪里。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荣兴花园旁边有一个建国派出所，我就看那个派出所离我越来越近，我一直靠近他，我没有办法停住，就走到派出所里面，然后我就脱口讲了一句，跟警察讲了一句话说，我要自首。警察也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到我的脚好像又还给我了。然后就是因为这样自首，又被关了3年8个月零10天，就是最后一次服刑。
从你刚才的叙述当中，我想其实在这之前你就听过福音了。
是
在监狱当中听福音的吗？
那一次就是我刚刚讲的，在士林看守所乐界的时候，每个礼拜四有牧师他会进到监狱里面来带我们唱诗歌。那他每次唱完诗歌，他都会讲说，欢迎你们以后没地方住哈，或者说你不想再吸毒的人，你欢迎你们到我们团契来。然后我有留了电话这样子。
所以后来你才会有机会去更生团契。
是。
这也就是第一步了哈。
是。
接着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个力量哈，把你带到派出所去自首。在这3年之后的刑期之后，是不是就接着出来就来到了归回团契？
对，其实我来到团契也是神的带领。因为我刚服刑的时候，一到台北监狱服刑，我就开始有接触读经，因为很神在带领我，是相当一个奇妙的一个过程。我是不太喜欢看书的人，尤其是叫我看圣经似乎很困难。结果我进监狱的时候，我发现到我特别喜欢看圣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白天就是在监狱的工厂上班，那晚上回房间的时候，人家在聊天看电视，我就很奇怪，我就不喜欢跟他们聊天看电视。我一进房我就看圣经，一个字一个字一直念念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念，我喜欢念。结果就这样念念了3年8个月，从不间断这样念，
自己念，
就自己念。
在那中间还有没有接触过福音呢？
有，后来就是有牧师，驻监牧师，他每个礼拜四都会来帮我们，就是我们有一个更生的一个团契，好，每个礼拜四在监狱里面有小组。然后现在在我们团契当义工的有一位陈章雄牧师，他每个礼拜二都会跟我做一对一的教学，对，一直教了我3年多这样子。
所以在圣经的基要真理上面，你是一直在被建造的。
对，都是神在带领的。
其实说到信仰，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说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基督信仰以外，你曾经接触过别的信仰吗？
我在这一趟服刑之前，我都是佛教。对，
所以以前都没有听过福音。
有听过，不过我的家庭一直到之前3-4趟服刑，我所接触到的宗教还有我所学习的都是 跟佛教有关。
好，我们先听到这里一段歌曲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究竟如何来到归回团契，而在归回团契当中你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的改变。我们要听听陈建荣牧师来分享他眼中的你是看着你怎么样蜕变的。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目前在归回团契担任实习工作的徐正通先生啊。那他是主里面更生人，在生命当中他也是一个新造的人。当然我们相信这一路上的带领都有神特别的一个恩典在其中啊。我们刚才在音乐进行当中我们来算了一下啊，现在徐正通先生他30多岁的年纪啊，事实上他就已经在监狱里面过了10年，在毒品的这个捆绑当中也度过了10年啊。这30多岁里面有10年的光景是在不自由被捆绑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会感叹真的很可惜，不过在神的眼中都来得及。那么今天他来到了归回团契，在归回团契当中担任实习的工作，生命中有一些更新，然后也 知道最大的力量是依靠那个爱他救他脱离黑暗的主耶稣。那我想请郑通来跟我们谈一谈哦，就是当你在那一次自首之后，你的刑期有三年多的时间，在这三年多当中呢，你不断的接受一些基要真理的造就，有牧师陪伴你，自己也读圣经。刑期满的时候，怎么会来到归回团契？
我刚入监服刑的时候，我知道是神把我救活了。但是对一些圣经上的真理我并不是很那么的了解。然后进监狱之后，神给我一个很奇妙的恩典，就是让我很喜欢去读圣经，然后就开始接触圣经之后，我大概就知道说，哦，原来神要救一个人并不是要叫你一个人得救而已，他可能要用你来去拯救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然后我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就一直祷告，拼命的祷告。但是祷告了差不多三年多，好像神也没有给我特别的感动还有呼召。一直到我出狱前一个月，我出狱前一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从来不看报纸，出狱前一个月忽然有一位同学，他拿了一份自由时报给我看，他说，郑通郑通，你来看这篇报纸上面有一篇人物专访，是陈宪龙牧师夫妇他们创办基督教归回团契，然后辅导很多的更生弟兄。然后我看了那个报纸之后，我就觉得说，好像这份报纸就是神要给我看的，我就赶快用剪刀把它剪下来放在口袋里面，然后我就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我就跟上帝讲说，我的后半生我不愿意像前半生一样这样浪费掉，我说你帮我救活，我欠你一条命，我把这条命还给你，我说我要做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对得起神，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我自己。然后我说，如果是神为我开道路来到归回团契的话，我愿意一辈子就待在团契里面，因为我是怎么样跌倒我要怎么样爬起来，我知道吸毒的痛苦，然后我愿意说来去帮助辅导陪伴那些吸毒的人，来带他们来信靠三一真神。然后我这件事情一直祷告到出狱的那一天，然后经过驻监牧师的带领，然后当天就来到我们归回团契。
好，我们现在要把话题交给这个陈牧师了啊。徐振通来到归回团契的第一天，你看到的这个人，你眼中的他到今天的他，他的生命中的转变您最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更生人离开监狱那一个，就是因为要服那个刑，所以他必须不自由。可是事实上来到归回团契也不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啊，因为他为了要帮助这些戒毒的弟兄啊，就是男性的戒毒的这些人的需要，所以他必须有一些制度，有一些规定啊。那对于郑通愿意离开监狱来到归回团契，接受在归回团契的一些规条，一些的规定，这个过程当中您看到他的转变，我们想透过您的口来谈一谈你眼中的徐正通。
徐正通弟兄真的很特别哈，通常来到我们归回团契的个案，他们都是正在使用毒品或者酗酒的个案啊，他们真的需要帮助戒毒戒瘾啊。那从监狱来的个案啊，大部分啊，除了他以外啊，他们来只是想说短时间住个三五天，找到工作就要离开啊。那我有徐正通弟兄啊，当他来到我们归回团契，当时我们还在基隆辅导所啊，就是更生保护给我们一个地方。那我跟他的约谈，这个跟他协谈当中哈，我发现这个弟兄很特别，他就表示说他愿意奉献给主20年，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一个更生的弟兄这么坚定，啊，那他刚从监狱被关了3年8个月哈，他来到我们归回团契，我就跟他讲，在这里哈，你没有个人自由，你不能自己出去，口袋不能带钱啊，你要经过一段时间我们考核你，才会让你有一些服侍帮忙啊。我看到他是一个很顺服的人，而且是很肯摆上的，很勤劳的人，很感恩的人。那来到我们归回团契大概2-3个月后哈，我们归回团契有一个工作，就是去帮教会打扫，帮人家搬家，帮人家油漆啊。那当时候带领外展队的同工出了状况，跌倒了，软弱跌倒。那我们在当时在挑选同工，我们就想到郑通弟兄，我们看到他 蛮肯负责任啊，跟弟兄的关系也不错，所以我们就提早让他起来担任实习的同工啊。那从他担任同工到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我们真的看见这个弟兄的生命啊是蛮有见证啊，而且他的自己的灵命的情况都保持得很好。我有几次就偷偷的观察他啊，他晚上的时间啊，那跪在阳台在那边祷告，是真实的一种信仰。好，这不是说我们每天早上的早灵修或者晚上晚祷，是在我们的这一个体制的生活底下，他自己会找时间亲近主，也会自己找时间读经。我觉得这种生命是很真实的。那神很恩待他啊，其实他还有一个困难啊，因为他以前曾经有被一家公司啊，然后有利用啊。有触犯到刑法，还被判了半年。那这半年必须要去服刑，不然就要一颗罚金。那有一个牧师啊，苏牧师，更生团契的牧师带领他关心他，他就来跟我们谈，说怎么样来帮助正通不要再回到监狱啊。那么也看到他是一个可造之材，我们就想要帮他。那这个苏牧师啊，他就说他对正通信得过，他愿意的哈、啊，帮他付16万。暂时帮他垫16万的罚金，那他在团贵团去同工啊，以后再从薪水去扣除薪水。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一般戒毒更生的人，那信用是破产的。那竟然有一个牧师愿意说帮他暂垫16万，我觉得这不容易，这不容易，这表示说他已经让牧师看见一个真实悔改的生命。那我真的祝福他哈，让他继续的持守啊，被神使用以后，可以。我们是预备明年要栽培他去读神学院，对，我们希望他以后也可以受装备，成为传道人。
是，我想正通也预备好自己要奉献给神用啊、哦，而且我相信一个真正从死里经历更生、经历复活的人，才真正知道活着该怎么样活着。因为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就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那最后想问一下正通啊，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信仰历程当中，回过头来，今天其实你很年轻，才30多岁，叫你回溯你自己成长一路走过来这路程，面对信仰，面对这位神，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心里最真实的感受？因为今天很多人都说啊，信仰都是好的嘛，都是劝人为善的，然后信仰做一个依靠就好了。但是面对你这样一个人，你这样走过一个跟我们不一样历程的人，但我想在神的眼中我们都一样，每个人都不完全，没有所谓的是跟圣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都一样。只是我觉得可能你的领受会比我们更深切，因为你经历太多的事情了，你经历特别是罪那个部分的捆绑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我想从你的心里面来了解你自己面对这个信仰你怎么看待。
就我目前来看，其实我常听人家讲说神迹神迹奇事奇事，其实我们吸毒的人能够现在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这就是神最大的神迹。以现在外邦人世人来看的话，他们会认为说好像没有什么红海可以分开啊，或是有什么空中有云柱啊，有火柱，没有这些神迹奇事。其实现在这个世代，我在看神在行神迹，其实对我们人来讲，我们可能会认为它只是一个巧合，它只是一个巧合，碰巧你碰到，人家说这个不算是神迹。其实当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感恩的事情底下，其实都是神他奇妙的作为。以前我还没有信仰的时候，我没有这样子的观念，但是因为我是经历到这样大的一个神给我这样大的一个经历啊，所以说我对神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份，就是说非常的感恩，然后也我知道我找到了我生命中我今后要走的路。以前的那种醉生梦死的那种生活，人生毫无目的。我常常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也有人跟我分享说，问我说人生是什么，我会跟他讲说人生就是我有个很好的工作，9点上班，5点下班，回家之后洗个澡，然后陪老婆小孩子吃个饭， 吃完饭之后我可以抱着老婆看电视，或是陪小孩子做做功课，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全家去烤烤肉浇浇油，这就是人生。我以前会这样子想，但是我现在信了主之后，我在想其实这不是真正的答案。如果说我们生活之中没有一个神来扶持着我们，我们对他他对我们，包括我们对他都有爱，有人生的意义放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的话，那种只是一个家庭的生活，但是活不出一个真正的生命。我们那种生活过久了一定会疲乏。那我信了主之后，诚如我刚刚所说的，我找到我自己人生，我今后要做什么我知道，因为我知道神他救了我，不单单是要救了我，我知道他救了我是要叫我去陪伴跟我一样有以前有这种吸毒经验遭遇的人，叫我来去帮助他们，就像陈牧师他现在的这样子的归位团契的事工。我相信神带领我，很清楚我也看见我的意向跟呼召。我相信我说未来的时间时日里面也是持守走这条路，虽然走这条路有困难有挫折有艰辛，可能待遇方面那些都不是问题，那些都是可能跟外面人比起来简直没有办法比，但是讲真的，走神的道路，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计较这个。陈如刚那个美珍姐刚才说的，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赚那么多钱也没有用啊。那如果说在我以前是一个流氓，以前是一个吸毒的人，但是我现在想一想，诶，我也可以来帮助其他人啊，这样子的生命，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啊，比我中乐透还要高兴呢、啊。
圣经箴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我想今天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徐正通弟兄，在主里面称他弟兄，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真的很感谢再一次能够看见一个神迹奇事在我们的眼前，上帝再一次用他慈爱持神爱所再一次行了一个美好的工作，就是把一个人从死荫幽谷当中救拔出来。徐正通他说，我感谢神，要感谢每天不辞劳苦来教导我们认识真理的义工的老师们，还有背后为我们祷告的代祷者。因着这些人的付出，他说他学会了认罪悔改，学会了爱人如己，更懂得感恩。他说今天他得以在神的家中成为新造的人，只因为他在这些人的身上看到神的爱，他也要学习以基督的爱来爱和他同遭患难的弟兄。徐正通他说，今日我以耶稣基督为荣，明日耶稣基督以我为荣，所以他愿意将自己接下来后半生的生命奉献给神。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当中，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不知道你是不是从这个故事当中看见了，原来在绝望之处，真的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在背后。常常我们走到绝望之处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用了，可是没有想到在神的手中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感谢上帝再一次的将一个生命的故事放在我们当中。我听见了，你听见了吗？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我的生命是不是也需要一位大导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来扮演好他所赋予给我们的角色。今天的云彩飞扬播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愿未来这个礼拜上帝赐福保守你平安健康。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笑声
如果你